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19:2，我对天使期刊的盼望，天使期刊中的问题上，特为此预备两个专题，2013年2月11日和13日，又先后寄给天使期刊主编两文，敬祝春节新年快乐，健康蒙福，在主里多结美果。附上全文，一，两大激动人心的预言、应许和使命，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二，应当传讲纯正、全备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现将此两文呢，附在下面。专题一，两大激动人心的预言、应许和使命，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主耶稣即将受难前，在橄榄山上曾发出一句激动人心的预言、应许和指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14。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异象中又得到启示，在基督复临实行赏善罚恶的两种收割之前，三天使的警告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溢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6-12。这是两段奇妙的预言。这两段经文首先是两段奇妙的预言，至今已获得惊人的应验，证明主来的日子已极其临近。现在圣经早已被译成2000几百种文字方言，远超过联合国几百个国家的数目。圣经在全世界发行销售的总数，早在1988年底时就已超过40亿本，现在每年供销的数量仍高达几千万本，一直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全世界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信徒人数据称已有10亿之多，天主教的信徒人数也自称有10亿之多。总之，全世界自称信耶稣的人数已达20亿，约为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3。由此可见，天国的福音已日益传遍天下，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日益临近了。至于另一段预言，在基督复临之前，三天使警告也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也早已随着我们末后渔民教会的建立和发展而传到了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我们教会是1863年成立的，现今全世界教友的总数已超过1700万，近年来每年都有100多万新信徒加入本会，以致在教友人数增长速度方面，本会在基督教各教会中已处于领先的地位。凡此一切说明，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却已日益广传到普天下，基督复临的日子已极其迫近了。这是两段激动人心的应许，这两段经文也是两段激动人心的应许。 上面虽然提到天国福音和三天使警告已基本上传遍天下，但是我们若深入仔细想一下，如今世界上还有不少的地方仍然是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的空白区，还有不少地方虽早有基督教的道理传入，但听见纯正天国福音的人数仍是很少数。至于明白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听见三天使信息的人数更是少数中的少数。现在全世界虽然已有三分之一人口自称信仰耶稣，但其中真正明白主的救恩，信而悔改，得蒙拯救，被圣灵重生的人又有多少呢？主耶稣早已指示我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主耶稣也早就告诫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主又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章14节20章16节。再想本会自称为教友的人数，如今虽已超过1700万，但若和全世界60多亿人口总数相比，又显得多么稀少呢？在全球20亿的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的信徒中，也只是个零头。至于在我国大陆，本会教友的人数近20-30年来虽已较快增长到40万，但和全国13亿人口相比，又相差了多远呢？在全国约几千万基督教信徒中，也只是很少数。想到主来的迫近，想到无数将亡的生灵亟待抢救，想到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的责任艰巨，想到我们教会本身的软弱，圣工进展缓慢，我们真是何等焦急，也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甚至有时似乎有一点灰心。但当我们一想到这两段激动人心的应许时，就满心鼓舞，深受激励。因为主已亲口应许，在主来之前，天国的福音必定要进一步传遍天下，三天使信息也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为了保证末后传道救灵大功的迅速完成。上帝也已明确应许，在基督复临之前，圣灵晚雨必要空前配降，帮助上帝渔民在短期内完成最后救灵大功，并也要帮助上帝渔民预备好经受最后空前的烈火考验，直到迎接基督复临。如上帝借着先知约珥的预言提到，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2章28到32节。这一段预言和应许已在使徒时代五旬节圣灵早已配降时开始获得了初步应验，使徒行传2章。当时彼得和使徒们讲道，一天有3000人受洗归主，另一天彼得约翰讲道，有5000人信主，连妇女和孩子的数目都还没有计算在内，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一段预言和应许还将在主来前圣灵晚雨配降时再次获得更完全的应验。 那时将如使徒时代一样，有神迹奇事随着上帝的愚民证实所传的道，并将有成千成万的人加入上帝愚民的队伍，预备迎接基督复临。启示录中也特别有四处预言，明显的论到末后空前的晚雨配降和圣公复兴。所谓晚雨复兴，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启示录14章9到12节，教会证言精选大摇动的一章，也就是另有一位天使警告的大力传扬。启示录8章1到4节，善恶之争38章最后的警告，也就是盖印天使工作的最后高潮。启示录7章1到4节。此外，主耶稣在七封书信中的最后一封达于老底家时代教会的书信中，也特别指出了晚雨复兴来临的时间。如果我们都肯接受主在老底家教会书信中对我们的责备和劝告，奋发热心，深切悔改，向主买火炼的金子、热心和爱心、白衣，不但是因信称义，而也是因信诚义，靠主成圣和眼药，圣灵的光照和圣经真理的亮光，热心献身为主做工，并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祈求圣灵晚雨的浇灌，主必要降下圣灵晚雨，借着我们这些软弱无用的仆人和使女，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这两段经文指出了愚民教会的两大使命，这两段经文也指出了我们末后上帝愚民的两大使命。一，首先是要将天国的福音呢继续传遍天下，正如主耶稣的上述指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二，我们上帝愚民不但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而且还负有特别使命，要将三天使信息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的准备。启示录14章6到12节。三天使信息是完全建立在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基础上的。若要明白第一位天使信息，就必须明白但以理书2章、7章、8章和9章的预言。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圣所的要道，以及福音，也就是救恩和律法的要道，上帝的诫命和其中安息日的神圣。若要明白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信息，就必须在明白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白启示录12章、13章、14章有关兽和兽像以及兽的印记的预言，和启示录17章、18章有关巴比伦大臣的预言，以及圣经中的其他有关要道，比如人死后的情形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等等。三天使的信息是大有能力的，它将在晚雨复兴时达到传扬的高潮。三天使信息将要帮助末后一切信徒做好灵性的准备，信靠主的救恩，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接受圣灵晚雨的浇灌，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使命，得胜空前的属灵征战，预备迎接基督复临。但愿我们都要热切查考研究，信守传扬，直到主来。要继续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一，对世上所有未信主的人和基督徒中未重生的信徒来说，首先要将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传给他们，使他们能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的大能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然后他们才有可能从心里喜欢遵守安息日，明白三天使信息。正如主耶稣在世时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可见如要得到福音的拯救， 必须将悔改和信福音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才能得蒙拯救。经上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因为福音也就是救恩的功用，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求靠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而使我们因信称义，并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求靠圣灵的大能而使我们因信称义。使徒保罗和十二使徒们曾大有能力地传扬天国的福音，靠着早与圣灵的大能，将上帝的福音迅速地传遍了当时的天下。上帝从罗马教中兴起的宗教改革家们，也曾像主耶稣和使徒保罗一样，大有能力地传扬主的福音，建立了新生的基督教会。请详细研读《善恶之争》第五章到十四章的内容。如怀艾伦论到英国后期的改革家说，卫斯理回到英国，在摩拉维亚教派的一个传教士的教导之下，更加清楚地明白了圣经中的信仰。他看出必须放弃一切依靠自己行为得救的心理，而完全依靠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在伦敦摩拉维亚教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宣读路德的一篇讲章，叙述上帝的灵在信徒心中所实行的改变。卫斯理听了，心中就燃起了信心。他说，我觉得心中火热，我觉得自己却已完全靠基督得救，上帝也给我凭据，他已除去我的罪，并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注十二，卫斯理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真理，因信基督赎罪的血而称义，并因圣灵在人心中所运行更新的能力，而使生活结出与基督榜样相符的果子。卫斯理声称，律法和福音是完全协调的，所以在律法和福音之间可以看出一种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律法经常为福音预备条件，向我们指明福音；另一方面，福音经常引领我们更切实地完成律法。比如，律法要我们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并要谦卑、温柔而圣洁。我们觉得自己对于这些美德大有缺乏，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我们看明上帝已经应许把这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谦卑、温柔、圣洁。于是我们持定这个福音，持定这些大喜的信息，这一切便要按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了。而且律法的义就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样，卫斯理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时，也像他的主一样，设法使律法为大为尊。他忠心地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同时上帝所让他看到的结果是光荣的。当他漫长的80余年游行布道的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一生结束的时候，他的门人竟有50余万之多。至于那些借着他的工作而从罪恶的败亡和堕落之中被提拔起来，过一种更高尚、更纯洁之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因了他的训教而得到更深刻、更丰富之经验的人，其数目的多少，非到得赎之人完全聚集到上帝国的时候是无法知道的。他的人生给予每个基督徒一个极宝贵的教训。唯愿基督这个仆人的信心、谦卑、不倦的热忱、自我牺牲和虔诚能在今日的教会中反映出来。善恶之争第14章，真理在英国的进展。因此，天国的福音不但我们在传扬，其他教会也在传扬。虽然有些传道人传偏、传错了，但也有些上帝忠心仆人和爱主的信徒传的是纯正的福音，而且传的很有能力。 我们上帝愚民更应传的纯正全备而满有能力。我们不但要在开布道会时传扬福音，而在安息日或平时每一次讲道聚会中，不论讲什么题目，也都要多多的结合宣讲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也就是要宣讲上帝的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节，或说基督的福音，罗马书15章19节，或说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或说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6章15节，或说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1章13节，或说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3节，或说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43节，或说永远的福音，启示录14章6节，为要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也就是所谓救灵，并且得得更丰盛，也就是所谓培灵，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每一次讲到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培灵，而也是为了救灵。永远要记住，每一次聚会中不可能所有的听众都已重生了，总会有一些慕道友还没有完全悔改归主的，而即使已经信主受洗的信徒，也并不等于每个人都已真正悔改重生了。因此，我们在每次讲道中，不论讲什么内容，都必须结合宣讲上帝的大爱和主的救恩，并要将福音和律法一起传讲，为要感动这一部分人真正的信而悔改，得蒙赦罪，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立即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也就是所谓救灵。同时，我们在所讲的教训中，也要帮助已经悔改重生的信徒，在福音的真道上进一步深根建造，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更好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以不断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也就是要将自己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的保持并加深。或换一个说法，重生后所得的幼小属灵生命，还要不断的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所谓培灵。福音能使我们不断因信称义，不断因信成义，不断在主里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并要将末后三天使信息传遍全世界。二，对已经信主的各教会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有责任要进一步将主的全备救恩、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圣经中两种律法的区别，上帝诫命和安息日的真理亮光，基督复临的重要真道，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和三天使的信息传给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准备，一同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候基督复临。传扬末后警告时，必须将福音和律法一起传扬。我们传扬三天使警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们信靠主永远的福音，悔改自己违反上帝律法，包括安息日诫命在内的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的罪，也就是要帮助他们在主里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预备接受上帝的印记，并出离巴比伦。拒绝拜兽和兽像，拒绝接受兽的印记，得胜末后一切考验，欢然迎候基督复临。因此，在所传的末后警告中，必然要包括福音和律法两方面的内容。没有律法的内容，不斥责人的罪恶，就不称其为警告；不传福音的信息，没有救恩的内容，警告就没有救人的功效。所以，从传警告的目的和内容来说，传了警告也就等于传了福音。 然而，警告却不等于是福音，因为警告中不但包含着福音，而也包含着律法。再说，警告是有时代性的，上帝对不同的时代常传出不同的警告，不同的时代也常犯有不同的罪恶。因此，特定的警告总是针对特定的时代发出的，例如挪亚时代传讲洪水即将灭世的警告，一共传了120年，要当时代的人悔改自己淫乱、残暴等罪恶，而信靠接受上帝的救恩。又如三位天使警告，是特别针对我们末后查案审判时代发出的，要末后时代的教会和世人信靠主的福音，悔改自己的罪，遵守上帝的诫命，包括其中的安息日和耶稣的真道，而拒绝巴比伦邪淫大陆的酒，以及拒绝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等等。可见特定的警告都是有时代性的，而福音却是没有时代性的，各时代所传的福音都是相同的。第一位天使信息是属于永远福音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什么是永远的福音。第一位天使信息是要宣告永远的福音和查案审判的信息。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14章6到7节。什么是永远的福音呢？其实圣经中的福音也就是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说的。主的救恩包括五大恩典：一、靠主的血得蒙赦罪，也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二、靠主的灵成圣，也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所谓靠主成圣，因信称义的最高要求，也就是要不断靠主的恩助，遵行上帝律法的两大总纲和10条诫命的属灵经义，也就是要不断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也就是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在主里效法主耶稣，以致能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三、永生的恩典；四、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五、主来时被提升天，将来我们要在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中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因此，从福音中所包含的救恩内容来说，各时代所传的福音都是一样的，是从古至今永不改变的，因此称为永远的福音。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却是要借着基督的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升天和基督在天上圣所中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断为我们赎罪与代求。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洁净圣所的工作，以及基督复临、千禧年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等一系列救赎大功而完成的。罗马书1章1到5节，彼得前书1章10到12节。因此，我们在传讲福音时，也必然要传讲以上每一阶段的救赎工作。缺少以上每一阶段的救赎工作，主的救恩都不能完成。因此，从福音中的重大事件来说，以上每一阶段的救赎工作都构成了永远的福音的一部分。也正因此，怀艾伦说，第一位天使警告或说信息乃是永远福音的一部分。他说这个信息指第一位天使信息，本身说明该运动当在何时发生，它乃是永远福音的一部分，它也宣告审判时期的开始。固然各世代都曾传过救恩的信息，但这一个信息却只能在末期传扬的福音中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在这时才能说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指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 这个信息在以前的时代中一直没有传过。照以上所述，保罗没有传过这个信息，他向弟兄们只是说，主降临的时日还在遥远的将来，历代的宗教改革家也没有传过这个信息。马丁·路德曾说，从他那时算起，还要经过300年左右才到审判的时候。但在1798年之后，但以理书被启封，人们对预言的知识增长了，许多人便传开审判已尽的严肃信息。善恶之争第20章第5段。显然各时代所传的福音中的重大事件的重点会有所不同。例如主降生前时代所传的福音是借着圣所的制度和其中献祭赎罪礼仪的预表，和大量关于基督降生为人为我们舍命赎罪复活升天和再来的预言而表达出来的。希伯来书11章4到40节，主耶稣降生时，天使向牧羊人所传报的福音喜讯是，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0到14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使徒们所传的福音中重大事件的重点是基督的死而复活。弟兄们，我如今要先把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指救恩。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哥林多前书15章1到8节。当然使徒们也简略地传讲了基督在天上圣所中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的工作。约翰一书2章1到2节，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7章24到25节，并且也都提到了基督复临的救赎大功。提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启示录1章7节，22章7节，12节20节。我们末后时代教会是处在查案审判和基督即将复临的时代，因此我们所传的福音中的重大事件当然是查案审判、洁净圣所和基督复临。但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虽然各时代所传的福音中的重大事件重点或有所不同，然而各时代所传的福音中救恩的内容却是完全相同的。不断求靠主的血赦免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愆过犯，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的灵恩助我们遵行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无瑕榜样，更好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欢然迎接基督坐在天父上帝宝座右边，带领千万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来迎接我们回天父的家。必须将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警告结合起来传讲。再者，我们必须将上述福音中的救恩内容结合到第一位天使的查案审判的警告中，也就是要劝告人信靠主耶稣的救恩， 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的大能，遵守上帝的律法，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包括其中的属灵经义，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克己服务，舍己救人，靠主得胜一切考验，为查案审判做好最好的准备，这样才能使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真正成为永远的福音的一部分，才能使人的罪恶记录册被永远销毁和接受上帝的印记，才能在主来时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同样，在传扬第二、第三位天使警告时，也必须宣扬上帝的大爱，高举主的救恩，将使人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全备福音和警告中的上帝律法结合起来传讲，才能大有能力感化人心，使人信而悔改，靠主恩助出离巴比伦，并胜过兽、兽像和兽的印记，才能使人成为遵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上帝忠心愚民，才能使第三位天使的警告在晚雨复兴中成为大声呼喊。正如怀艾伦所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群司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的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因信中保而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隐者按这一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因伴随着圣灵的大量的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91-92页。怀艾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又教导我们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的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梁祝30章156-157页。另一处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同上31章161-162页和28章148页。怀艾伦还提到， 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12章32节。让我们继续引入怀艾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样的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有些传道人太易任性去斥责罪人，以致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生事他，乃是预备宴席欢迎他回来。哎，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当已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哎，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呐，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茫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5章2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权柄。传道梁祝第30章157到160页。 专题二，应当传讲纯正全备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在两大激动人心的预言、应许和使命一文中，已经简要地说明了我们末后上帝余民的两大使命。一，首先是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正如主耶稣亲口所宣告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二，我们上帝余民不但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而且还负有特别使命，要将三天使信息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的准备，启示录14章6到12节。对世上所有未信主的人和基督徒中未重生的信徒来说呢，首先要将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传给他们，使他们能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的大能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然后他们才有可能从心里喜欢遵守安息日，明白三天使信息。正如主耶稣在世时首先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可见如果要得到福音的拯救，必须将悔改和信福音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才能得蒙拯救。经上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章4节。因为福音也就是救恩的功用，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使我们因信称义，并且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求靠圣灵的大能而使我们因信称义。对已经信主的各教会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有责任要进一步将主全备的救恩、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圣经中两种律法的区别、上帝诫命和安息日的真理亮光、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和三天使的信息传给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准备，得胜末后一切考验，欢然迎候基督复临。我们传扬三天使警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们信靠主永远的福音，悔改自己违反上帝律法，包括安息日诫命在内的10条诫命的属灵经义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的罪，也就是要帮助他们在主里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接受上帝的印记，拒绝拜兽和兽像，拒绝接受兽的印记，得胜末后一切考验，欢然迎候基督复临。为了能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传讲得更为纯正全备而大有能力，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白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怎样大有能力的传讲呢？所谓天国的福音，就是指福音说的。福音虽有很多不同称呼，但却只有一个福音。所谓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3节，也被称为上帝的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节，罗马书1章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节、8节、9节，和基督的福音，罗马书15章19节，哥林多前书9章12节，加拉太书1章7节，及其他相似的称呼，彼得前书4章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8节，提多书1章9节，都是为要显明福音的来源，使我们想到正是由于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救恩的大喜的信息。所谓天国的福音，也被称为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1章13节， 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6章15节，和平的福音，以弗所书2章7节，使徒行传10章36节，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43节，荣耀的福音，提摩太前书1章11节等等，是为要向我们显明福音多方面的功效，能使我们的灵命得救，能使我们蒙恩惠得平安享和平，能使我们进上帝的国，或说天国，得享无比的荣耀。所谓天国的福音，也被称为永远的福音，是为要显明福音的永不改变性，显明福音在救赎人类的大功上，从古至今是永不改变，永远有效的。因为基督本是创世以来人类所仰望的被杀之羔羊，启示录13章8节，直到世界的末了仍是这样。我们今天仍旧像古时一样，必须信靠、接受和归顺这同一位福音的中心上帝的羔羊，才能得蒙拯救。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也要使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因为上帝的羔羊是死而复活，大有能力的，头上有七角七眼，象征无所不能、无所不见、无所不知，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启示录5章6节。福音在圣经中虽有以上种种不同的称呼，但实质上都是指同一个福音。使徒保罗曾向加拉太教会断然指出，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拉太书1章8到9节。福音是圣经中的专门名词，是特指主的救恩说的，是要借着主耶稣的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升天以及再来的一系列救赎大功才得以最后完成的。罗马书1章1到5节，哥林多前书15章1到6节，彼得前书1章10到12节。福音也就是主耶稣的救恩，能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就如天使所说，他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主耶稣不但要借着自己的宝血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也要借着圣灵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辖制和权势，使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主耶稣在世时所传讲的纯正全备的福音，主耶稣在世时曾传扬天国的福音，并说明怎样才能得蒙福音的拯救。如经上所记，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可见，如果要得到福音的拯救，必须将悔改和信福音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才能得蒙拯救。因为经上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章4节。因为福音也就是救恩的功用，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传道人如果只讲信福音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2章14到26节。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肯悔改认罪，不肯求主赦免和解除我们的罪，我们就绝不可能得蒙赦罪称义。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悔改 不讲信福音，那么这种悔改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悔改本身并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的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只有主的灵能使我们产生深切悔改的心，使徒行传5:31，使我们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普艾伦也解释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信而悔改，是得救所绝不可缺少的。保罗宣讲悔改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20-21。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信息选粹第1卷365页。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使徒保罗所传讲的纯正全备的福音，使徒保罗在专门讲论福音的罗马书中呢，也明确的宣告，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1:16。因为福音不但是指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能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也是指圣灵的大能，能使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因此圣经中纯正全备的福音包括因信称义，就是靠主的宝血赦罪，和因信诚义，就是靠主圣灵成圣，两大恩典。罗马书3:4-5主要讲解了因信诚义的恩典，6:7-8主要讲解了因信诚义的恩典。一，关于因信诚义的恩典。所谓诚义，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4:5-8。由此可见，称义和赦罪是同样的意思。赦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称义是从积极方面说的。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 SDA 圣经注释第6卷第1071页，1891年手稿21，或信心与行为第15章，这就是因信称义。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6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造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1卷原文367页。罪人所以能得蒙赦罪称义，完全是自己不配得的，完全是靠赖主宝血赎罪的功劳，借着我们的信心而白白领受的，因此称为因信称义。也正如保罗所指出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3:23-26，约翰一书2:1-2，1:9。我们罪人怎样才能因信称义呢？也就是要存着真实的信心，信靠主的救恩，在上帝面前痛悔认罪，把我们一生中从小到大所犯的一切罪，包括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都彻底承认清楚，不但恳求主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而也恳求主使我们从心里恨恶并离弃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就必立刻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主的灵也必要立即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2:1-2，1:9。经上也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书28:13。因信称义的经验，也是我们信徒随时每天终身不断需要保持和加深的经验。随时随地，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有任何一点罪，我们就要立即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求主解除，并靠主不断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的爱上帝爱人，这样我们就能立即并不断的得蒙主宝血的赦罪而因信称义。华艾伦也这样教导我们说，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附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马可福音1:14-15，使徒行传20:20-21。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第15:75-76，节录自1891年2月8日，手稿21，圣经注释卷6 1070-1071。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二，关于因信称义的恩典。因信称义，这是福音带给我们的另一大恩典。主的福音不但是指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即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3:23-26，罗马书4:5-8，而且也是指主的圣灵大能，能使我们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也即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6:15-22，7:25，8:1-4，7-9，13。正如使徒保罗所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罗马书一章16到17节。按照原文，17节应翻译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借着从信心到信心。这里提到两个信心，看来前一个信心就是指的因信称义，后一个信心就是指的因信称义。由此可见，福音不但能使人因信称义，而且还能使人因信称义。而上帝的义也正是借着从信因信称义到因信称义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如罗马书的6章中特别强调了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必须，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罗马书6章16节。所谓成义也就是成圣的意思，正如经文中接下去所说，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6章17到22节。罗马书7章8章告诉我们因信成义靠主成圣的方法。保罗在7章中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章14节18节24到25节。在8章中又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8章2到4节7到9节13节。圣灵不但能不断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且能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1节22到25节，罗马书5章5节，使我们能不断的效法基督，就渐渐的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关于上述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因为凡真正因信称义的也必然是不断追求因信成义的。人若不肯追求完全成义成圣，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了。其实在我们每一次悔改认罪的经验中就同时包含了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我们求主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就是因信称义，求主恩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主爱人就是因信称义。再说因信称义保血赦罪是可以随时不断信而悔改立即求得的，因信诚义靠主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也就是不断地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虽然也是可以立即开始求得的。 却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日渐加深的追求过程，是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在主里竭力追求的。腓立比书3:12-15，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每一个信徒将来能得永生进天国，都是要完全依靠主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依靠个人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因为我们在主里所行的义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所行的义和主所行的义仍然相差很远。但是因信称义的也必然是不断追求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人，如果不肯追求完全成义成圣，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也就不可能获得赦罪称义了。怀艾伦也教导我们说，那时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时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十字架上刚信主悔改的强盗，或是使徒保罗，将来所以能得永生进天国，都同样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而因信称义的，同时他们也都是靠主圣灵的大能而不断追求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的。所不同的是，刚悔改的强盗只是开始走上了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保罗则在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上达到极高的程度，但在无限完全的主面前永远谦卑，感到不够。腓立比书3:12-15，因此在查案审判临头时，只有不断因信求得赦罪称义，不断靠主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的人，才能被定为义人，才能得永生进天国，并也要根据个人一生在基督里努力追求，最终在因信诚意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心灵品格上达到的高度，而决定个人将来在天国中属灵奖赏的大小。腓立比书3:7-15，路加福音19:15-19。宗教改革家们也都传讲纯正全备的福音，可叹在罗马教权中古时期辖制欧洲列国时，福音的真光几乎完全消失了。许多忠心爱主坚持圣经纯正真理的上帝仆人和子民被杀害，或逃到荒山野岭，但上帝终于兴起一批宗教改革家。首先是被称为宗教改革成兴的14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先锋威克利夫，接着是15世纪波西米亚的为主英勇殉道的两位宗教改革家胡斯和耶路米，随后是16世纪上帝在欧洲各国兴起的路德、马丁等一批忠心爱主的宗教改革家，以及17世纪英国后期的宗教改革家卫斯理、约翰和查理二兄弟，以及怀特菲德重新恢复了圣经中纯正全备的福音真光，高举圣经为我们一切真理信仰的根据和标准，建立了新生的基督教会。虽然各位改革家当时不可能完全看明圣经中的所有真理，而且个人对某些圣经真理的看法上也会有所差异，但他们在高举圣经是我们一切真理信仰的根据和标准上，在对圣经中福音和律法的真理认识上，以及对但以理书7:小是指教皇的解释上，却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包括因信称义和靠主成圣的两方面恩典，他们也都坚持上帝的诫命是必须要遵守的，只是还不明白其中安息日的真理。 他们也都明白福音和律法的关系是相互配合，缺一不可的。律法的功用是能使我们知罪，福音的功用是带来主的宝血赦罪，也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使人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因信称义或说靠主成圣的恩典。请详细研读善恶之争第五章到十四章的内容。请看善恶之争上对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马丁的论述，怀艾伦对16世纪宗教改革家路德的称赞，在一切蒙召引领教会脱离教皇制度的黑暗而走向更纯洁之信仰的人中，路德·马丁是站在最前列的。他是一个火热、殷切、忠实的人，除了上帝之外，他别无畏惧。除了圣经之外，他不承认任何其他标准为宗教信仰的基础。路德却是当时代所需要的人物，借着他，上帝在改革教会和光照全世界的事上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工作。路德不肯向他们买了赎罪券的人宣布豁免，却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真实忏悔，在生活上改过，他们就必死在罪中。他常在讲台上发出诚恳严肃的警告，他向人说明罪恶的可憎性，并教训他们，人类绝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减轻自己的罪愆或逃避其刑罚。罪人唯有向上帝悔改，并笃信基督才能得救。基督的恩典是不能用银钱购买的，他乃是白白给人的恩赐。他劝人不要买赎罪券，却要凭着信心仰望钉十字架的救赎主。他叙述了自己过去的痛苦经验，说明自己怎样想靠自己自卑和苦修来获得救恩，结果他还是借着不看自己而相信基督，才找到了平安和喜乐。约在此时，路德读到胡斯的一些作品，并发现他自己所设法提倡并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真理，也是那位波西米亚的改革家所持守的。于是他惊叹道，保罗、奥古斯丁和我本人在无意之中都做了胡斯一派的人啊。他又说，谁知早100年这真理已经有人传过了，不信他竟被人烧掉，上帝将来一定要同世人算这一笔账啊。注二三，以上引自善恶之争第七章徘徊歧路的路德马丁。路德也是坚持遵守上帝诫命的。论到那些称这条诫命为摩西律法的人，路德说，你应当这样回答他们，假如这条诫命被称为摩西的律法，那么摩西出来的太晚了，因为这条诫命不仅在摩西之前就有了，而且在亚伯拉罕与众先祖之前也已经有了，并且他们也已传遍了全世界。即使摩西未曾出世，亚伯拉罕未曾诞生，这条诫命从一开始之时也已经在全人类中掌权，正如过去以来已经这样，以后仍将这样。马丁路德文集第20卷1952页。路德论到那些主张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又说，我非常惊奇，怎么会对我非难说我应当拒绝律法或是条诫命？有什么人能设想没有律法的地方还会有罪？无论谁废除了律法，也必然废除了罪。同上20卷1613到1614页。路德终于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来到全国的皇帝、诸侯和教皇的使节面前受审。他抱着宁死不屈、英勇殉道的心志，在皇帝和教皇死刑的威胁下，做出谦卑而坚定的回答。我刚才所说的，表明我对于我可能遭受的危险已经加以深思熟虑，可是我非但不因这些危险而沮丧，反而大大喜乐，因为我看到今天的福音像古代一样，已经成为磨难和挣扎的缘由。这就是上帝之道的特征与结果。基督说过，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详见善恶之争第八章真理的战士。怀艾伦对17世纪英国后期改革家卫斯理的称赞，路德所清楚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道理，这时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罗马教靠善行得救的原则已经取而代之。怀特菲德和卫斯理弟兄原来都是国教的教友，并是诚心寻求上帝恩眷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训是教他们靠赖道德的生活和宗教的仪式去获得这种福惠。有一次，当卫斯理查理患病，预测将要绝命的时候，有人问他永生的希望寄托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侍奉上帝。卫斯理看出那发问的朋友似乎不完全满意他的回答，心中便想到，什么？难道我的努力还不足以作为他希望的根据吗？难道他要剥夺我努力的成绩吗？我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了。祝酒，这足以说明那笼罩着教会的是何等深沉的黑暗。这黑暗把救赎的真理隐蔽了，把基督的荣耀抢去了，并使人心转离了他们唯一救恩的希望，钉十字架之救赎主的宝血。卫斯理和他的同伴看出，真宗教是内心的宗教，而且上帝律法的范围不但管束人的言语行为，而也管束人的心思意念。他们既感觉到内心必须圣洁，像行为必须端正一样，他们就认真地下手过一种新的生活。他们想用殷勤祈祷的努力来克制本性的邪情恶欲，他们过着一种克己、慈善、自卑的生活，并且非常严肃拘谨地遵守着许多规律。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他们最大的愿望，那能使他们得蒙上帝喜悦的圣洁。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所追求的目的，他们企图使自己脱离罪恶的谴责，或是打破罪恶的权势，但结果都是徒然。他们这时挣扎的情况，正如路德在埃尔福修道院小时里的经验一样，使他们心灵受痛苦的，也就是那使他极度不安的问题。人在上帝面前怎能成为义呢？约伯记9:2。那在改正教坛上行将熄灭之上帝真理的火，这时却要由波西米亚的基督徒，也就是15世纪宗教改革家胡斯的后人，世世相传的古代火炬重新点燃起来。在改革运动发起之后，波西米亚的新教受到了罗马侵略军的蹂躏，凡不肯放弃真理的人便不得不逃亡异乡。其中有一些人逃到德国的萨克逊去避难，在那里保持了古代的信仰。卫斯理和他的同伴所得的真光，就是从这些基督徒的后人，也就是摩拉维亚教派传来的。卫斯理约翰和卫斯理查理在被立为牧师之后，奉命往美洲去，同船的有一班摩拉维亚教派的人。这一次海上起了狂风，卫斯理约翰既面临死亡，自觉没有与上帝和好的把握，相反的，这些德国人却表现了他所完全没有经验过的镇定和依靠。新补充陆光按，我认识两位很爱主的姐妹，因接受生命之光等教导，只讲靠主完全诚圣诚义才能受应得救，而不讲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教训，实际上是误将因信称义当作因信诚义去传讲，结果也像上述卫斯理一样，面临死亡时担心自己还没有完全预备好，怕不能得救。例如有人问一位姐妹说，假如明天主再来，你能得救吗？她回答说，我怕自己来不及准备，不能得救。十字架上强盗临死前被主爱感动，彻底痛悔求赦，尚且都能得救，这位爱主的姐妹竟怕不能得救，这是不是也像卫斯理二兄弟一样，有靠行为得救的思想呢？ 卫斯理回到英国，在马拉维亚教派的一个传教士的教导之下，更加清楚地明白了圣经中的信仰。他看出必须放弃一切依靠自己行为得救的心理，而完全依靠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在伦敦摩拉维亚教会的一位聚会中，有人宣读路德的一篇讲章，叙述上帝的灵在信徒心中所实行的改变。卫斯理听了，心中就燃起了信心。他说，我觉得心中火热，我觉得自己却已完全靠基督得救，上帝也给我凭据，他已除去我的罪，并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注12。卫斯理经过多年疲倦无聊不得慰藉的努力，多年的严格克己，又受了多年的辱骂和委屈，他一贯以寻求上帝为唯一的目的，如今他已经找到上帝，并已发现他过去想靠祷告、进食、施舍、克己而得的恩典，乃是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得来的恩赐。他一建立了在基督里的信心，于是就心中火热，可遇到各处去传播上帝白白赐恩的荣耀福音。他说，我以全世界为我的教区，无论我在世界的哪一部分，我认为向一切愿意听讲的人宣讲救恩的喜信乃是合宜的，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注13。他继续过着他那种严肃克己的生活，但不再作为信仰的基础，而是作为信仰的效果；不再作为成圣的根源，而是作为成圣的果子。而这种恩典必要在顺从上显明出来。卫斯理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真理，因信基督赎罪的血而称义，并因圣灵在人心中所运行更新的能力，而使生活结出与基督榜样相符的果子。有人说，基督的死已经把十诫的律法和遗文的律法一同废去了。卫斯理回答说，基督并没有废去那包括在十条诫命之内并为众先知所例行的道德律法。他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废掉这律法的任何部分，这一个律法是永远不能破坏的，他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自有世界以来，这律法不是写在纸板上，乃是在人类从创造主手中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写在他们的心板上。尽管上帝指头所写的字因罪而大受毁损，但只要我们有辨别善恶的意识，这些字迹总不能完全磨灭。这律法的每一条都必须在全人类身上，并且世世代代发生效力，这不在乎时间、空间或任何其他能改变的条件，却以上帝的本质、人类的性质和二者之间不变的关系为基础。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毫无疑问的，他这话的意思乃是前后相符合的。我来是要坚立律法，显出他的完美，不管世人为他加上多少虚文。我来是要使其中任何隐秘或含糊的地方完全明朗化。我来是要宣明每一条律法真确和完全的意义，显明每一条诫命的长、阔和整个范围，并显明它的高、深以及其不可思议的纯洁和属灵的性质。注17。卫斯理声称律法和福音是完全协调的，所以在律法和福音之间可以看出一种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律法经常为福音预备条件，向我们指明福音；另一方面，福音经常引领我们更切实地完成律法。比如，律法要我们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并要谦卑、温柔而圣洁。我们觉得自己对于这些美德大有缺乏，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我们看明上帝已经应许把这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谦卑、温柔、圣洁。于是我们持定这个福音，持定这些大喜的信息，这一切便要按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了。 而且律法的义就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就在我们身上。贝斯里说，基督福音最大的仇敌就是那些公然无忌的论断律法和批评律法的人，他们教训人不但要破坏、取消、放松，使之失效其中的一条，无论是最小的或是最大的，而还要一下子废除全部律法。随着这个强烈欺骗而来的一切情形中，最令人惊骇的就是那些受其迷惑的人真诚地相信推翻律法倒是荣耀基督，破坏他的教训倒是遵从他的使命。是的，他们尊荣他，正像犹大从前对他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一样，耶稣也很可以对他们每个人说，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他们一面谈论他的宝血，一面摘去他的冠冕，并以推进他福音的借口来减轻他律法的要求，这无疑是用亲嘴的暗号把他出卖了。人若借宣讲信心而直接或间接的废弃顺从的任何部分，或借宣讲基督而废除或削弱上帝律法最小的一条，他就不能摆脱这个罪名。注18，有一人主张传扬福音足以达到律法的一切功用，卫斯理回答说，这种说法我们绝对否定。传扬福音并不能达到律法的头一个功用，就是使人知罪，唤醒那些在地狱边缘上沉睡的人。使徒保罗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人必须先知道自己的罪，才能真正感觉到自己需要基督赎罪之血。我们的救主亲自说过，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你若介绍一位医生去为康健的人，或至少是自以为康健的人治病，岂非笑话吗？你必须先使人知道自己有病，不然你的好意他们是不会感激的。照样，你若介绍基督给那些心安理得从来没有畏罪忧伤的人，岂不也是笑话？注19，这样卫斯理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时，也像他的主一样设法使律法为大为尊，他忠心地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同时上帝所让他看到的结果是光荣的。当他漫长的80余年游行布道的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一生结束的时候，他的门人竟有50余万之多。至于那些借着他的工作而从罪恶的败亡和堕落之中被提拔起来，过一种更高尚、更纯洁之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因了他的训教而得到更深刻、更丰富之经验的人，其数目的多少，非到得赎之人完全聚集到上帝国的时候，是无法知道的。他的人生给予每个基督徒一个极宝贵的教训，唯愿基督这个仆人的信心、谦卑、不倦的热诚、自我牺牲和虔诚能在今日的教会中反映出来。善恶之争第14章，真理在英国的进展。二，上述宗教改革家所传讲的福音和律法的教训，也正是我们教会所继续所传讲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所遵守的实际律法中无意中忽略了安息日的遵守。福音就是救恩，和律法是两大真理系统。律法不是福音，安息日是属于律法的教训而不是福音。三天使警告也不等于是福音，因三天使警告中应包含律法和福音两方面教训。由以上预言之灵的论述可见，路德、卫斯理和几乎所有宗教改革家所宣扬的福音真理都是很正确而全面的，就是靠主宝血赎罪而因信称义，并靠主圣灵大能而离罪成圣。尤其卫斯理的讲论更为清楚透彻而有力，卫斯理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真理，因信基督赎罪的血而称义，并因圣灵在人心中所运行更新的能力而使生活结出与基督榜样相符的果子。这也正是怀爱伦终身不断地在各 本著述中所宣讲的福音真理的教训，这也是我们渔民教会所要不断传讲的福音真理的教训。由以上论述也可见，路德、卫斯理和几乎所有宗教改革家对律法真理的教训也是很正确的，他们都坚持上帝的十诫道德律法是必须守的，尤其卫斯理对上帝道德律法属灵经义的理解，对福音和律法两者不同的功用又相互配合而缺一不可的关系讲解得更为清楚透彻而有力。卫斯理声称律法和福音是完全协调的，所以在律法和福音之间可以看出一种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律法经常为福音预备条件，向我们指明福音；另一方面，福音经常引领我们更切实地完成律法。比如，律法要我们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并要谦卑、温柔而圣洁。我们觉得自己对于这些美德大有缺乏，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我们看明上帝已经应许把这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谦卑、温柔、圣洁，于是我们持定这个福音，持定这些大喜的信息，这一切便要按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了。而且律法的义就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也是怀艾伦终身不断传讲的教训，也是我们渔民教会所要继续不断传讲的教训。所不同的是，卫斯理还未明白第四条诫命中安息日的真理教训，而我们加上了安息日的真理。希望你一定要分辨清楚，福音就是救恩，和律法是属于两大真理系统。律法不是福音，安息日是属于律法的教训，而不是属于福音。因此，所谓福音教会的福音，包含着上帝的律法、安息日的遵守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是会引起外教会极大误会的，会被外教会误会本会是异端，是不明白福音的。实质上，我们教会所传的福音和上述宗教改革家所传的福音是完全相同的，他们也是传讲上帝诫命是必须遵守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所遵守的上帝诫命中安息日被第一日所取代了。我们恢复了安息日诫命的原意，也务要分辨清楚，三天时警告也不等于是福音，因为三天时警告中应该包含律法和福音两方面教训，要人敬畏上帝，在于远离罪恶，在于遵守上帝诫命，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要人遵守安息日，接受上帝的印记，不可拜兽和兽像，不可接受兽的印记等等，都是属于律法的教训。人靠自己绝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才能做到这一切。因为只有主的救恩才能赦免我们一切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只有主的救恩才能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传扬三天时警告时，必须将福音和律法一起传讲，只讲律法不讲福音，三天时警告就失去救人的功效；只讲福音，不讲律法，不斥责人的罪恶，也就不成其为警告。而且我们传扬三天时警告的目的，也就是要人信靠主永远的福音，而悔改认罪，遵守上帝的律法，包括安息日，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因信称义，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以致能通过查案审判，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接主来。主耶稣也曾用同样的方法传扬天国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5节。三位天使也用同样的方法传扬警告信息，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怀艾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指出，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另一处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天意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第三十章一百五十六页，三十一章一百六十一、一百六十二页，二十八章一百四十八页。华艾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让我们继续引入华艾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的论述。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以为听众当已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们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茫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 对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备。传道梁祝第30章157-160页。再附记二文，2013年2月15日周五，寄给陈毅一信。再附记二文，陈毅弟兄你好。一，我春节期间所记上的二文：一，两大激动人心的预言，应许和使命；二，怎样大有能力的宣讲纯正全备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应将题目更确切的改为应当传讲纯正全备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未知你已收到并仔细看过这两篇全文了吗？我完全从正面讲述，一点没有批评别人。不知你是否赞同我文中所讲的，或仍有什么不同看法，一定要彼此深入研讨，不能不理不睬啊，否则怎能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呢？二，我今天再寄上二文给你一读。一，怎样向未信主的人和未重生的信徒大有能力的传扬福音。二，怎样向其他教会的基督徒更有效能的传讲圣经真道和三天使信息。这是我以前早就写好的，改编在工人培训一书中，你可先看第二篇再看第一篇，深信会对你有所帮助。三，我再记上最新改写补充的全备的福音一文，请你在本期的刊物上刊登，一点不要删改，若有修改需先得到我的同意，谢谢。我今早7:15打电话给你，无人接听。前几天春节期间想致电祝贺，也无人接听，只好再补寄此信。陆光。后记一，2013年2月26日周二8:51，我又给他写了一信，可惜至今他都未给我任何回信。他最初应允要在第16期上开始逐一刊登全备的福音，详示因信称义，详示因信诚义，靠主成圣三文，以供大家参考，现在也不愿刊登了。如果有谁想看，我也可记上供阅读。二，关于上述附记二文，假如有人需要，我也可以附记上。陆光于2013年4月25日。